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9月24日到28日，加拿大多伦多第二届神韵中秋晚会在约翰百赛特剧院上演。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向晚会主办方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发来祝贺信，表达他最热诚的祝福，并对主办方在社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分享为家国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扬。自2006年哈珀当选家国总理以来，已连续3年为神韵晚会发来贺信。
9月18日，台湾中山大学新一届学生入学活动社团联展晚会，法轮大法社的表演介绍了法轮功真相在台湾的广泛传播与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呼吁学生们反迫害。演出结束后，在近1000人的演艺厅里，学生们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此起彼伏。
由于台湾高雄县政府教育局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高雄县县民学院于近日首次开办法轮功学习班，每周二晚上在冈山国中，每周四五晚上在鹿竹高级中学举办为期共16周的学习班，法轮功学员免费交工，获得乡亲热烈的响应。
全澳洲一年一度的鲜花大游行9月20日再度于昆士兰的图文巴市中心隆重登场，法轮大法的队伍阵容庞大，气势磅礴的悉尼天国乐团领队，转法轮书模型和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展示，还有仙女队、腰鼓队和唐装队等，主办单位共8次透过广播喇叭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在颁奖仪式上，法轮大法的队伍被授予第3名的荣誉，并被邀请明年再来参加庆祝60周年的盛大游行活动。
9月20日，澳洲悉尼欧本市中心举行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集市上设真相摊位，分发大法真相资料，演示5套功法。在展示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揭露中共9年多来对遵循真善忍的修炼者的迫害。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有缘人，受到人们的喜爱。一位现任绿党议员当时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并询问练功点在哪里，他也要学功。
9月17日，美国波士顿大学社团博览会在波士顿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办，100多个学生社团参加了展览。法轮功学员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功，在舞台上展示功法，并教叠纸莲花。
印尼巴厘岛基安亚的法轮大法学员参与8月9日至31日与基安亚旧车站举办的基安亚民族艺术展览盛会， 并展出了一些关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中国法轮大法学员无辜受到迫害的真相照片。人们被学员的艺术表演所震撼，更对法轮大法感到好奇。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董连泰，男，黑龙江双城市丹城镇正九村农民，曾经两次进京上访讲清真相，两次被非法拘留劳教。6月24日晚，被村干部举报，遭到丹城镇派出所民警范子民及镇政法委书记陈超武非法抄家绑架，被劫持至双城市公安局刑讯逼供，劫持到万家劳教所所谓集训10天后，关押到长林子劳教所，被折磨至生命垂危。9月11日被送到镇政府交给家人。年仅45岁的董连泰，9月19日晚在腹腔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含冤离世。
秦大群，原是重庆市三建公司职工，曾被恶党绑架至沙坪坝区歌乐山洗脑班洗脑。2005年10月5日被绑架，在七山坪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今年5月19日，秦大群在重庆高新区被恶警绑架，5月20日绑架至江北看守所，被恶警毒打昏倒在地。秦大群被恶警劫持往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到劳教所医院检查后，又转至重庆北碚九医院，再转至重庆市肿瘤医院检查，收住在该院门诊大楼。此时秦大群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于9月5日下午3时许离世。
黑龙江省大庆市成峰庄大法弟子江德荣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大庆监狱，遭受了几年的牢狱生活。在1年多前，江德荣就被迫害成肺结核的症状，胸腔积水，严重时几次被拉到龙南医院抽水，在监狱里得不到医治，如今人瘦的皮包骨，说话行走困难，睡觉喘不上气，只能撅着睡，生命垂危。家人办保外，多方签字盖章等繁杂的手续，令家人劳苦奔波，身心疲惫。生命关天的事，监区街道却互相推诿，至今得不到释放。
刘淑华，40多岁，山东高密市大牟家镇车网村村民，去年10月17日被周各庄派出所恶警非法抄家并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高密市看守所。今年1月份被绑架到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2大队，恶警长期用罚站、暴打、不让睡觉来折磨他，还不让他吃饱饭。恶警利用社会上吸毒被劳教的人员，将大法弟子刘淑华摧残得精神失常，身体不停地抖动抽泣。
辽宁义县郭桂香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这是郭桂香9年来第4次被非法劳教。今年6月29日下午5时许，辽宁义县国保大队长江城、副大队长刘海志和指导员王宁带领全队警察马健、冯卫东等7、8个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张殿国家中，不由分说把刚从锦州买药回来的张殿国和妻子郭桂香强行绑架到义县看守所。这是张殿国第10次被绑架。6月30日早上，国保让张殿国和被拘留在看守所的4个人去洗车，张殿国乘机走脱，从此开始了有家不能回的艰辛生活。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从明慧上已曝光的信息来看，一直以来王建怀、常树林等610人员对淮安地区整体救度众生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对待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也是极其的残暴，建议淮安市有条件的大法弟子搜集更多有关此二人的详细资料，包括家庭详细地址、电话，将其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恶行进一步曝光，深入向当地民众揭露这些邪恶。奥运前后，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部分区县正实法也几乎停滞，请淮安同修每晚9点同发正念，解体各区县所有干扰破坏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邪魔烂鬼和旧势力的黑手以及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让王建怀这样的持续迫害大法弟子、不听劝告、不知悔改的恶人立即遭到现实现报，让我们更好的、稳定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近日，看到长沙市卷烟厂外墙上张贴的诽谤法轮大法的宣传栏，共计有10多米长，用宣传图片和文字诽谤大法，影响很坏。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同时无条件地为人解除疾病，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沙子塘街道办事处人员追随恶党破坏大法，煽动仇恨，如不立即悬崖勒马，将使自己的生命走向罪恶的深渊，后悔莫及。雨花溪沙子塘街道办事处应积极追随恶党政法系统破坏大法，已连续几年被长沙市恶党机构评为先进单位。个人认为，沙子塘区域出现这样恶毒的宣传栏，不只是那里同修的责任，每位本地同修都有责任清除那里的邪恶，不让谎言继续毒害众生。鉴于9月5日刘艳平、李志平同修在清理此宣传栏时遭绑架，请同修采取理智、智慧的方式向沙子塘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讲清真相，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
平度协党法庭于9月19日上午9点公开开庭审判9名大法弟子和1名给大法弟子拉过货的常人司机。邪恶强迫被非法关押在平度刑事看守所的3名男大法弟子每天干10多个小时的活，用手摘辣椒，完成任务后手指都被染红了，疼痛难忍。开庭审判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结束，邪恶妄想10天后下判决书。在开庭的当天上午，得知消息的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看到协党人员都无精打采，坐立不安，有的用手直捏眉头，审判官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在过程中，大法弟子正念十足，被审的过程也是讲真相的过程，大法弟子不卑不亢，慈悲地向法庭人员讲真相，没有把自己当成罪犯，很坦然有力地震慑了邪恶。
金州大法弟子李双娇在7月28日被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并非法劳教1年，由于被邪恶之徒迫害的身体很差，劳教所拒收，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江苏昆山市看守所。现在李双娇身体极差，走路都要扶着墙，但邪恶之徒仍不放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一位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修炼文章，慈悲对待犯过错误的同修。前段时间，我们这里一些同修因为只注重做事，忽视了安全问题，被邪恶钻空子非法抓捕。 期间因为没有意识到出卖同修的严重性，在邪恶的诱骗下做出了出卖同修的事情，给我们整体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和困难，使有的同修的处境很是艰难。在整体遇到邪恶骚扰的情况下，也有的同修因为顾虑自身的安危去了外地，加重了邪恶的氛围。经过当地一些同修的积极努力，整体修炼环境基本恢复了正常，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逐渐平稳下来。可是因为被绑架同修的行为不符合法，致使同修们的心中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再不愿接触这些被绑架过的学员。被绑架同修回来后很需要大法的资料，但是因为其前段的行为，很多同修不愿搭理他们，拒绝和他们接触和交流，连资料也不想给他们，认为他们不可信任。以前听到看到这些情况，我的心态也是对他们抱有不满、埋怨、气愤的心情，认为这是在犯出卖佛的大罪，不可饶恕。可是当同修们描述他们那无助、痛悔的神情和因得不到大法的音讯而着急的样子，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不可否认，被绑架同修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无可置疑。可我们真的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是邪恶最高兴的，终于毁掉了你们其中的一个，正好中了邪恶的伎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呢？应该用法中修出的慈悲包容他们，帮助他们找到自身漏洞的症结，尽快精进起来，弥补自身给法同修造成的损失。同时同修们把前段时间的被绑架同修的不好表现看作是我们查找不足的机会，吸取教训的范例，使同修们都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认识到形成一个更加协调的整体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整体才能达到金刚不破。常人还讲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应该做得更好。需要严肃地指出的一点就是，当事人以前对同修大法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写出严正声明，发往明慧网站，要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言行，而不能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说出自己的过失，那样还是会被邪恶所要挟，这方面不容含糊。大法的慈悲和威严是同在的，要知道以前的修炼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会被逐出师门的，是师父的慈悲才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珍惜。
请听一名辽宁大法弟子的建议，做出质量更好的传单或小册子。昨天晚上下班去菜市场买菜，刚进市场大门，看见一位卖枣的老大爷的秤上放着一本整洁的小册子，我一眼就看出了是真相小册子。因为纵观大街小巷的各类广告传单，或者是商场的广告宣传单，都没有我们的直好，也没有我们的整洁干净。看到那么整洁干净的小册子，大多数人不会舍得扔掉的，更好的保证了真相小册子的保存或流通。这是做资料同修们的辛苦努力，和那么多长期默默付出的同修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希望同修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好质量的传单或小册子，救度更多不明真相的人。
本周2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都江堰灾区四姐妹家28口人安然渡险。 在512四川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的生命瞬间消失，其惨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家四姐妹，11家28口人都住在都江堰市重灾区。在这次大地震中，除了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个个都安然无恙，令当地人感到非常神奇。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躲过这场大灾难呢？因为我们都是明白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相信大法好的善良人。大儿子是司机，在512那天下午，公司通知他去开会。可是等他到了公司，公司领导却又告诉他，你们驾驶员晚上8点开会，下午车老板开会。他刚离开一会儿，大地震就发生了。公司会议室楼房瞬间垮塌，参加会议的38人没有人生还。在地震中，大儿子家两边的楼房都塌了，只有我家的楼房没有垮。我和大儿子一家都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灾难。我三姐和我三儿子都住在龙潭小区，他们相邻的楼房也都在地震中垮了，他们住的楼房却没有垮，全家人在这次大地震中都安然无恙。三姐家前面一栋楼压死了13人，后面一栋压死了16人，其境惨不忍睹。我大哥今年82岁，相信大法好，前几年来都江堰姐妹家暂住，今年三月份大腿骨折住进市中医院。大地震前一天，他躺在地上不起来，大喊大叫，我要出院，我要回家，任凭姐妹怎么解劝都无效，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成都市锦江区怡东林养老院。第二天大地震，中医院楼房塌垮，该医院许多医生病人不幸丧生，而我大哥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8月21日，我们去养老院看他，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自由行走了。二姐夫是检察院的退休干部，二姐一家十口人，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住在都江堰市区，孩子们分别在劳动局、银行、医院、派出所、镇政府上班。99年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他们一直善待大法，不干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在这次512大地震中，他们也全都安然无恙。我们一家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们全家无不感佩于大法的救度之恩。大法弟子抛家舍业，冒着生命危险劝三退，讲真相，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让同胞免遭红祸危害，能够遇难成祥。中共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神清算邪党的日子真的就要到了。还没有三退的同胞，赶快脱离邪党团队，为你和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吧。
河北赤城县奥保总指挥王永利突发心脏病身亡。赤城县长王永利在奥运安保期间担任全县奥保总指挥，在9月15日突发心脏病身亡，年仅47岁。由于赤城县紧邻北京，中共当局给临近的县市各级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迫使赤城县的地方官员想尽一切办法组织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申冤。于是赤城在本县所有出境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逼迫过往人员采像，以此极为恶毒流氓的手法识别抓捕法轮功学员。看到这一突发死亡例证，中国大陆各级党政官员们应当认真思考，反省这几年跟随共产邪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和行为。奉劝你们赶快醒悟，利用好自己的特殊地位，选择好自己的路，这是唯一的保命方法。
县委书记奥运期间结识大法弟子遭恶报。9月14日中秋下午3点多，吉林省梨树县委书记罗广辉去叶父家接妻子回家的路上，车子连撞三根电线杆和一栋民房后死亡，其妻安好。罗广辉在奥运期间执行恶党指令，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将他们非法关押在老年公寓，最终遭此恶报。
大庆市八百响公安分局局长李大明遭恶报。9月2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八百响公安分局局长李大明在上午送省检查组去明水检查途中，在高速公路上与对向开来的一辆出殡灵车相撞，后座的两名检查组人员重伤，司机与副驾驶位置的李大明当场死亡。多年来，李一直充当协党打击善良法轮大法弟子的急先锋。奥运期间，八百响分局绑架多名大法弟子，金妙庆、宋丽夫妇至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其女金薇在去分局要人过程中递交起诉状时，李大明说什么“善是你们法轮功讲的”，言外之意就是坚持行恶，死不改悔。次日，金薇便遭绑架，被拘留，至今未归。而数日之后，李大明为讨好上级，送检查组人员去明水途中，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可悲的句号。再次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尽快警醒，不要再做恶党的替罪羊，为自己赎回未来，因为你们还有机会，然而这机会也是瞬间即逝的。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9月25日，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关于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9月23至25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和温家宝下榻的沃道夫旅馆前集会，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希望前来参加会议的温家宝及其随行人员能珍惜这次机会，了解法轮功，立即制止中国国内还在加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这些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23日应邀出席联合国一个讨论会议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也来声援法轮功学员。乔高曾访问中国，并对中国问题深为了解，他亦是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作者之一。乔高说，虽然中共否认，但关于活摘器官的各方面证据一直在增加，最近已有53个证据都能在我的网站查找到，包括最新证据，中共最近发行的一个英文 DVD， 开始说国际社会根本没有与取证中的中国医生有过所谓对话，而在 DVD 后面的中国陆医生承认他曾与国际调查员有过交谈，这是中共不打自招。
9月20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制止中共暴力、法办迫害凶手集会大游行，抗议中共当局在香港炮制针对法轮功的暴力袭击与污蔑构陷，并呼吁社会各界伸张正义良知，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将迫害元凶及幕后操纵者绳之于法。在京澳期间及前后，香港接连发生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和平抗议时遭到骚扰与攻击的事件。两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中联办人员打伤，其中一人反遭中联办诬告。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徐寅一家脱离中共封锁，8月27日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中秋节之际，徐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抓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并表示要让自己的学生和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
被中共警察非法劫持关押在甘肃省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秦世珍的遭遇，在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后，引起了纽约民众的关注。美国纽约州50位参众议员分别亲自给甘肃省委书记、省长写信，要求释放秦世珍，发给他护照，让他和美国的女儿李宏源团聚。
为营救下落不明的母亲和被非法劳教的姨妈， 为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关注并帮助制止这场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商学院二年级学生庞静和朋友们发起了请帮助营救妈妈和姨妈的校园征签活动。校报头版大幅报道了庞静父母在奥运前被中共警察绑架的事，并呼吁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来关注。在全校所有社团的代表会议中，几十个社团100多名代表和成员聆听了庞静的受迫害经历和营救努力后，鼓励他不论面对任何困难，大家都会帮助他走过去的。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暨劳工局9月19日公布了200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份报告再度对中国缺乏宗教自由表达了关注。报告指出，中共政权继续对宗教团体施压，特别是法轮功和基督教团体。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拘捕和监禁，并有因酷刑和虐待致死的案例。
8月25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蒂温·史密斯致信法轮功学员张尔平，表达了澳大利亚政府对法轮功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的关注，并表示会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他们的关注。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基点，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自己一个人生活，又没有固定的房子，又面临着可能要搬家，心里又翻出凄凉的情绪。细问心底，发现自己还执着于世间的得失， 还在追求世间美好稳定的生活。转念一想，为什么怕变动呢？我们所到之处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吗？心豁然开朗，如我们都能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那么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我们也就不存在个人意义上的磨难和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畏私的想法。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大法弟子在非法审判他的法庭上想，来的警察越多越好，来的人越多，救的人越多，堂堂正正地讲真相，讲大法好，讲三退，结果把在场的法官都讲笑了，最后该同修被无条件释放。也是基点问题，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痛苦和安危，他想到的就是正实法和救人。如果我们时时事事都能摆正基点，想到的只是救人，没有畏私的想法，那么我们将彻底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走向正法造就的大觉者，那么邪恶将自灭，更多人会得救，迫害将结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清除身边的邪恶读后感。此文同修的做法给我们很大启发，根据我地区正式法的形式谈一点个人认识。邪党奥运期间，我们地区迫害也非常严重，给救度众生带来影响和难度，同修也处于无可奈何，正式法很被动。这时同修就有些想法了，有的为本地区同修行不成整体而着急，有的在有意无意地指责被迫害的同修没做好等，还在同修之间散布。虽然我们每个同修都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正实法的环境好起来，而我们都在向外找或指责别人时，我们的环境怎么能好起来呀？整体是由个体粒子组成的，个体粒子做好了，是不是整体才会好？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里讲，你们所有没跟上的，所有消极的，所有牢骚满腹的，所有对别人意见非常大的，所有把眼光都看到佛学会那些人身上的，你们都是不愿意修你们自己，都在向外修。是呀，问题出现了，是不是首先看看自己什么地方没做好？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多分担一些事情，可能同修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真正为整体环境着想，那就先修好自己才对。遇事用法对照自己，从自我做起，我们的整体才能真正发生变化。不按法的要求做，也会给我们整体环境增添黑色物质。环境是大家共同开创的，这取决于我们每个同修的共同努力。清除身边的邪恶，开创一个宽松的正实法环境。译文谈到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效果很好。由此我们也想到，让这部分众生都能真正明白真相，不再被邪恶利用，是不是我们的环境会更好？我们附近一个地区，那里正实法的环境一直很宽松，他们把派出所、村委会等这部分事人作为重点去讲真相，把那里的人员信息掌握得也很详细，什么时候换人都知道。他们的做法是由部分同修配合去做，先发正念，清理那里的空间场，然后有同修面对面去讲，有的游信等各种方式效果很好，因为同修真正用心去做，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了。世人明白真相后，不但不去参与迫害，而且保护大法弟子，迫害文件一下来，他们主动给挡回去，能为大法弟子说话， 真正摆放了他们自己的位置，对个别仍在行恶不听劝阻的，采取不同方式大面积揭露曝光，直到停止迫害。这也是大善的行为，让他们对大法少犯罪，将来也会少承受些。其实不仅仅是把这部分众生解救出来，也是在解体邪恶表面的迫害形式。自从迫害发生后，邪恶从上到下，六幺零公检法，直到我们身边的社区、村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乡镇等系统安排了一个迫害机制，尤其身边街道、村、派出所等，因为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大法弟子的信息几乎都是他们掌握和提供的，所以他们参与迫害时也很直接。大法弟子不能总在被动的形式下去正视法，视为一个重要项目去做一做，从自我做起，不指望任何人，能救度的救度，不能救度的也不准他再肆无忌惮迫害了。真正用心从身边街道、村派出所做起，把迫害形式从另外空间和表面空间彻底解体。提供一些具体做法仅供参考。大法弟子生活的范围归什么地方管理？街道、村、派出所，哪里的大法弟子你就负责你那里的，哪里都有同修，都把自己身边社区、村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乡镇等用心做好做细，这个地区也就全包括了。同修要配合，最好多在一起交流沟通，会有更大的智慧和正念去做的。首先如清除身边的邪恶，开创一个宽松的正视法环境，译文中提到的发正念清理环境，再把人员名单、电话、家庭住址、个人所有信息搜集上来。有条件的同修也可以把本地的所有社区名单、电话统计出来，为同修讲真相提供方便。先不能急于曝光，因为大部分人是容易被救度的，只有少数人不听真相，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利用各种方式去做。也可以把不好讲的人电话号发到明会，让海外同修协助，能给机会的还要留给他机会。对还在参与迫害或很邪恶的人，采取不同方式大面积揭露曝光，直到迫害停止。对于当地的610、公安局、各地关押同修的黑窝等，需要本地同修整体配合，放下一切人的观念参与配合，提供和搜集恶人的个人信息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不要放弃。正法进程到了今天，邪恶已经少之又少，大法弟子还在消极承受着迫害，影响着众生被救度。既然师父让我们唱好主角，我们就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期望，众生的寄托，让我们用神的正念展现大法神威，来唱好这个主角。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相信自己。都知道前邪党头目江某某早在99年曾喊过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整整9年过去，现在大家都把他当成笑话了。可是你知道吗？听说刚上任的潍坊市委书记张新奇不久前也在喊在潍坊市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一阵子几乎所有的同修都感到了一种压力。7月9日，数十位同修几乎是同时在自己家中被绑架抄家，还有9日前后被绑架的许多同修，有的同修还不止被抓过一次，街办、居委会、派出所不断的上门打电话。张新奇不怕天理报应，蔑视法律人权，仗着不知怎么弄到手的现有的一点权，在潍坊这块土地上耀武扬威。这也是某些人发财的好时机，抓一个法轮功要么2万要么1万，实在家庭贫困的至少也弄他个几千。有一个家属院里抓了5、6个练法轮功的老年人，有拿2万的，有拿1万的，才把人从那里边领回来。潍坊市每个修大法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触动。迫害发生后，我们确实看到了大法弟子坚定的心，相比99年720做得好多了。但是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对当前的迫害，有的同修说被抓的同修有漏，有同修不同意这种看法，说被抓的同修大多是精进的弟子，各方面工作很出色。我这里不是在指责同修，师父说过有问题向内找，我只想把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和我看到的普遍存在的一点不足说出来，仅供同修参考，偏颇之处请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邪党的无神论毒害着中国人，使很多的中国人在无知中对修炼人犯下了无法偿还的罪业，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大法弟子遵从师父的教诲，在艰难的处境中救度的世人，这是多么神圣的职责啊。然而无神论也同样毒害了我们，加上1000年来在人中形成的自然了的观念，很多同修不清楚自身所处的位置，面对貌似强大的邪恶，一时心态不好，消沉的、麻木的、无奈的，也有怕的，把自己当成了受害人，在巨难中稀里糊涂的当了人的俘虏。我们应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别总是不把自己当修炼人看。磨难一来，乖乖交出法器，如电脑、打印机，被人抓走。有同修觉得抓自己的是警察，背后有国家机器撑腰，还有邪恶，自己对抗不了强权。这是典型的用人的观念想问题，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跟他斗，只要看自己当时的基点站在哪儿，是人还是修炼人就行了。站在人上，那不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人吗？人有多大的能耐？人能对抗国家机器吗？人能战胜魔吗？不能吧。所以出了那么多不尽人意的事。站在修炼人角度上再看看，师父领我们走的是神的路，这场磨难是冲着我们的心性来的，那我们就别轻易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场迫害中显露的形形色色的人心，赶快去掉它，别抓着不放啊。邪恶快撑不住了，还能有几次机会决裂人啊。由于怕心和各种执着，盼望快结束这一切而不向内去修自己的心的话是不行的。磨难没有了，修炼结束了，谁能带着人心上天？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去看看，旧的宇宙不行了，任何旧宇宙的生命没有能力改变那一切，师父在正法，正法过程中的一切是由师父说了算的。大法弟子在世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就是说人间的这台戏大法弟子唱主角说了算，而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谁安排的归谁管，他想管大法弟子，因为他想未来也由他说了算。那么他能说了算吗？有怕心的同修啊，你在怕什么呢？被邪恶抓走的同修啊， 你能把说了算的权利交给邪恶，任由他们说抓就抓，说放就放，说劳教就劳教吗？有同修说邪恶太大了，也有同修说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我们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知道邪党是怎么回事，但抓我们的警察不知道啊，警察执行他的命令。这时我记起了这么一则寓言，说有一只猫得了怕鼠症，它忘记了自己是一只猫，见了老鼠就怕得要命，老鼠们也知道，常常去欺负这只可怜的猫，群猫觉得都很丢猫脸，就找了个很高明的心理医生帮他治疗。这心理医生觉得应该叫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于是和他交流，从各个角度分析猫的外形特征与其对照，为了帮他恢复猫的本色，开展各种训练，还成天带着他大喊，我是一只猫，我是一只猫，费了好大劲，终于有一天，这只猫拍着自己的胸脯告诉大伙，说他已经知道了，他确实是一只猫。猫们高兴了，问他，现在你不怕老鼠了吧？他说，我知道我确实是一只猫了，可是，他犹豫着又说，可是老鼠知道吗？潍坊的同修，让我们丢掉怕心，解体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霸州市大法弟子的文章，时刻正念强，别只想求师父。前天我到一个小区发真相，这个小区是九层楼，我想从上往下发，我坐上电梯直奔九楼，将两个小册子放在两个单元门的拉手上，就想顺电梯回八楼，可是按八楼的电钮，电梯就是不动，我又按别的楼层，哪层都不动，只是一个劲儿的开门关门。我想从楼道往下走吧，这时才发现这个楼台是用很厚的玻璃封闭的，楼梯口有个门是锁着的，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楼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开发的，顶楼是老板家的住处，电梯是为防盗特制的，外人上来没有主人在是出不去的，怎么办呢？只好回电梯求师傅吧，我就双手合十求师傅帮我下去吧，可电梯还是没动，怎么回事呢？要不叫主家的门吧，和他们说明来意，可是按了半天门铃，两家都没有人，找物业吧，没带手机，喊吧，下面又听不见，心想难道我就真的下不去了，困在这里了吗？忽然转念一想，别的大法弟子在监狱里都能正念闯出去，我在这儿就出不去了吗？我又回到电梯里双手合十求师傅帮忙，电梯还是不动，我忽然想到我应该给电梯发正念呐，我立刻立掌铲除操控电梯的旧势力黑手烂鬼，然后对电梯讲真相，说电梯，我是来救众生的，你不能把我困在这里，你应该把我送下去。话音刚落，电梯就开始往下走了，当时无法形容我的心情，赶紧核实谢谢师傅。瞬间我回到底层，又从底层往上发完真相，顺利地离开小区。谈出此事只想告诉同修，当我们遇到观难的时候，不要只想求师傅。当时我虽然第一念就想到求师傅，可是师傅为什么不管呢？师傅是要我用师傅赋予大法弟子的智慧和神通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威德。师傅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困难了就要找师傅，那个困难正好是你们提高的、树立威德、创造辉煌的时候。慈悲的师傅又给了我一次建立威德的机会，今后我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正念，将真相救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邪恶的经济迫害。奥运前夕，邪恶大肆迫害大法弟子，我所在城市的大法弟子也同样遭到迫害。在七月初的一天，当地恶警就劫持了近200名大法弟子，强行送往看守所。同一天，我和妻子在家中被劫持，家中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光盘、电脑、刻录机、打印机、现金等被恶警们洗劫一空。我们抵制迫害，不配合邪恶的提审，不说联系的同修，不说大法资料的来源，不在笔录上签字。就这样提审了几次后，恶警们什么办法也使用了，甚至他们说你的工友某某都供出你干了什么什么。我说我不会出卖一个同修。他们没得到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在第三次分别提审我和妻子时，便提出了一人交20000元就取保候审回家。当时妻子一口就回绝了，我有钱是养育孩子正常生活的，不会被你们交罚款。提审的恶警说不交罚款就劳教。妻子说你们说了不算。后来谈及此事，妻子认为交罚款就是为邪恶输血，从哪一方面讲也不应该交罚款。当提审的恶警问我时，我说有钱也不交罚款，但思想中有不正的念头，最终用正念清除了这些恶念，在思想中彻底否定了这种经济迫害。正因为我和妻子对交罚款的否定，家中不修炼的亲属为我俩在找人托关系的时候也没有配合恶警的交罚款。后来恶警在给我隐瞒灌食时，造成我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在医院抢救了几天后我才苏醒过来。恶警们怕我的亲属找他们讨公道，就把在看守所不知情的妻子欺骗到医院，恶警们就一溜烟跑了。就这样，我和妻子没有交一分钱的罚款，回到家中。现在我已恢复健康，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